早晨的主学聚会，请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我们带这个渴慕寻求心来到你面前，主，巴不得在你复活日子复活早晨当中仍然按着你丰盛恩典来恩待你的教会，主，好你的教会每次聚在你跟前都看见你这位施恩怜悯的神，你乐意把你自己向我们打开，乐意把你的心意而向我们显露出来，好像今天在地上知道如何来跟随你，主，巴不得你借着早晨你的话语在这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发出亮光，我们这一面人就被通达，我们里面就明亮起来，就更多认识主，也更多能够行走在你所喜悦道路上。你施恩带领这一点时间，我们求你继续用你宝血遮蔽我们，因为在这里唯独靠耶稣的血我们才能到来到施恩座前一同领受你的教诲。谢谢主，这样替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求，阿们。好，早晨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第五章。我们知道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主要他是对南国犹大来说的哈，那事实上它也是关系到以色列北国的光景，更是关系到当时列国他们的一个情形哈。那我们知道，当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呢，北国已经亡国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在借着先知耶利米说话的时候，常常还提到以色列北国的光景。我想借着提到以色列北国的情形呢，是要警戒犹大国这些神的百姓虽然借着外面来看犹大国好像比以色列国好很多最起码他们当中还有几个好的王但事实上从耶利米书里面可以看见，即使在那个好的王好像外面来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光景，事实上借着先知的话借着神借着先知所说出的话，事实上南国犹大事实上也是活在那个虚假不是真实的里面所以我想我们从三世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们就看见真实以色南国犹大的属灵光景，甚至在前面第三章呢还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犹大这个奸诈的犹大甚至那个北国背道以色列比奸诈犹大还显为异，这是让我们很难明白的以色列北国的确一点义都没有没有个好王整个全国从君王到百姓都是败落了但是当神说到他们光景和犹大国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居然说以色列这个背道以色列还比奸诈犹大还显为异，好像还在神来看好像还好一点，还好一点。为什么呢？事实上他们是好像在从外面表面来欺骗神自己。犹大北国以色列好像他们犯罪就很明显，好像他们就是把他们整个属灵光景都暴露出来但是犹大他显出他自己的光景的时候，好像在那用一些虚假动作来欺骗神好像外面是显得不错但是神知道他们内心如何，所以在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所以在第五章我们等一下稍微提到在第三章那也告诉我们说呢，因为他们不一心的归向神，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他们所表面的那种看起来好像有点复兴的情况，事实上是表面的，是虚假的，好像神看不见他们内心的真实的情形但是感谢神，神看透一切人心思意念所存的意念神都知道但是感谢神，虽然借着耶利米说出那么严重严厉的话呢，那从耶利米书里面我们一再看见神对着他的百姓那永远不改变的旨意，神仍然一再的呼唤他们回头转向神神就要赦免他们，神要赦免他们，就要仍然纪念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即使以色列百姓落到这个光景底下，好像神对他们心永远没有放弃总是有机会，总是在那里盼望能够施恩怜悯他们， 叫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哇，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神，这个立业的神啊，是所谓施慈爱的。即使神的百姓可以背逆神，可以毁弃和神所立的业，但神仍然按着他的本性，按着他的性情，他仍然锁住他的业啊。所以从耶利米书里好多话都说出神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虽然就着他们的属灵光景应该是全然灭绝的啊，但是好多次神在那里说呢，神不把他们全然灭绝，毁灭尽尽。啊，比方说，在这些好像无指望的整个百姓的光景当中，神好像还保留了少数余种。啊，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开头就叫告诉我们说，若不是万军耶和华，为我们存留余种，我们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样。啊，索多玛、俄摩拉，因为神在其中找不到一个义人，啊，那当然除了那个罗德义人以外。全然都是败坏的，啊，所以神不得，用最严厉的审判从天上降下硫磺火火把整个城所有的都灭绝掉了。那来到耶利米书第五章呢，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当时，耶路撒冷犹大国光景是怎么样，啊，的确已经落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所以神说，你们在那个耶路撒冷街上跑来跑去。啊，在那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个人行公义，求神诚实没有？所以神好像即使已经宣告犹大国最终的光结局是怎样，但是好像神还不放弃，他总是巴不得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国家里面，是不是多多少少能够找到一个行公义的人？若是有一个行公义的人呢？他说：若有，我就要赦免他们，就要赦免这个城。可能就是因着这个城缘故，好像神就怜悯这个所有的百姓。所以这个可以让我们看见神里面那个心何等的宽容，总不是一再给他们有机会，一再让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就要赦免他们，赦免这个城。所以这个都是说到神里面对神那种永远不改变的爱啊。那第二节他继续说，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好，我想起誓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啊，人起的誓啊就不可更改，人家必须照所起的誓去守啊。但是在这里神说到耶路撒冷犹大国啊，他们在那向耶和华起誓的时候是一个虚假的，不是真实的啊。那底下继续讲说，耶和华，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的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所以神的眼目一直在关注观看神的百姓，若是能够找到一个像他是诚实的人，神就要赦免这个城，神就要赦免他们啊。但是既然他们在神面前是虚假，真的虚假事啊，所以神的管教呢就临到他们身上。所以神在那里说呢，神是看顾那些诚实的啊，就是因为找不到一个行公义求诚实的，所以神的击打管教临到他们身上。但是他们怀疑是怎么样呢？他说，我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却不伤痛啊，你毁灭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受惩治。那就是底下更说到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们脸刚硬过于磐石。所以我们看见即使神的管教常常借着周遭外邦来欺压他们，来攻击他们，这都是神的管教，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却不伤痛，好像觉得无所谓，好像说一点鞭打，说一点击打，好像觉得他们可以忍受忍耐不在乎啊，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说他们人不受惩治啊，这个英文就是说他们拒绝啊，他们拒绝神的管教。所以这是很难想象，当时犹大国会这样一个情形，啊，他们的脸比那个磐石更刚硬。所以我们看，这是人天性何等的败坏的光景，啊，就连那个这是神的选民，神所拣选所拯救的百姓，居然会落到这样一个光景里面，啊，好像从外面来看，好像还不如那些不信的人，不属于神的人。啊，他们就是不肯回头， 一直沉下，不肯回头。神，你怎么击打？你怎么管教？啊，他们不在乎，啊，不在乎。这个就是当时，耶利米说话的时候，犹大国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刚刚提，我们以前提到说，耶利米说这段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是在耶西亚做王的时候。从外面来看，耶西亚王是一个好王，啊，神的百姓好像咱们有一些复兴，啊，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啊，但是耶利米书再告诉我们说呢，他们啊，是应着景象的，他们脸像磐石那么刚硬，啊，过于刚硬胜过于磐石，就是不回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原来外面那些呢。神不是看外面，神乃是看人真正内心的光景。啊，当然有天神审判的时候也是按照个人所行的外面的行为来审判。啊，但是常常外面的行为是个虚假不真实。啊，里面才是神真正所要追究的。啊，然后那底下第四节就说耶和华这些人实在是贫穷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哦，他们为什么落到这样的情形？甚至神在那管教惩治他们说，他们还是表现那种刚硬，哦，原来他们整个人是个贫穷，是可怜，是愚昧无知的，哦，在第四章还告诉我们说，他们有智慧行恶，居然没有知识去行善，哦，这个很难让我们领会。为什么神的百姓会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很清楚在这里所说出的话，啊，不是只给一个形容一个情形，但是他们实际的情形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为什么最终神不得不把他们交在巴比伦所下，啊，叫他们亡国被掳，啊，神实在一再给他们有机会呼唤他们。哦，但是最终他们还是选择那种悖逆，选择死亡的道路。所以神说，因为他们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哦，这个作为应该可以翻作不晓得耶和华的道路，他们不知道神的道路是什么，哦，他们也不晓得他的法则，法则也可以把它翻作他们不晓得神的审判，他们不晓得神为什么借这些审判，哦，要显出神是怎样的神，借着审判也显出神百姓他们的属灵光景是怎么样清醒，啊，所以这是当时犹大国的一个属灵清醒。那第五节神说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所以好像在神的百姓当中神在找不到一个认识神那些刚被盗的百姓的时候，他说我可以去找尊大的人，这些尊大的人他们应该晓得耶和华作为，应该晓得耶和华道路，也知道神的审判。但是底下站在却告诉说，哪里知道这些人其心将恶折断，睁开神锁，就是神咱们想说，这个尊大的人，真在上掌权的人，他应该和百姓不一样，他应该是认识神的道路，他应该知道神的审判的作为是怎么样。但是没有想到，连这些尊大的人，连这些在上掌权这些领袖们，居然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咱们要把这个恶折断，睁开绳索，他们也是一样，和百姓一样，他们不愿受神的管教，不愿受神的约束管理，他们要释放，啊，他们要得自由，啊，当个自由就是说，他们随他们随心所欲的行他们所喜爱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以色列百姓从在上掌权到底下百姓都是一样，都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第六节在那里就是因此，就是因为他们是这样情形的，所以神在那里说，有狮子，有这些豺狼，有这些豹子要来灭绝他们，要吞吃他们。那这些就讲了神所差遣这些仇敌来对付他们，来管教他们，要毁灭他们，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犹大国耶路撒冷城那个属灵光景是到一个什么地步。 所以第七节说，神在那说，我怎能赦免你呢？好像神想尽办法，或是说一再给他们有机会可以回转，神要赦免他们，巴不得让他们赦免。但是在那所描述出来一个情形，神说我怎么赦免他们呢？好像神要赦免他们，好像也没有办法，也无路可走。啊，好像神在那很无奈的，那说我怎么赦免你呢？神是要赦免他们，但是神怎么赦免他们？神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仍然是公义圣洁的神，他总是要审判罪。但是神的百姓到一个地步，好像神要赦免也没有路。哦，所以神上面说，我怎么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的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在那聚集，在那个娼妓的家，他们吃了饱足，结果他们去犯罪得戒神。啊，我想，底下就说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所以马吃饱的时候到处乱跑，随他心意，随他意思，东跑西跑，不受耶稣，不受那个主人的管理，这就是神当时，神百姓当时的光景。所以这些话事实上在生命记，他们要进到第二代，要准备要进到迦南地之前，神已经警戒了第二代百姓。他说你们进到那地，神所预备那一些丰富之地，你们不要吃了饱足的时候就离弃那领你们出埃及的那耶和华神，你们要谨慎。哦，叫他们神享受神一切供应的时候呢，他们不要把这个神忘记掉。但很显然，这些话好像他们忘了一干二净。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吃饱了，神供应他们一切所有的，房屋都建造好了，房屋里面装满了美物，就是为了让他们享受的，但是他们吃饱了，长胖了，他们居然他们离弃神，去行奸淫，与那些偶像结合，去拜偶像，离弃耶和华。所以第九节说，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所以神说，我怎么赦免他们呢？他们这样表现，我实在没办法赦免他们，因为都是这样的表现，这样犯罪得罪神，神来赦免他们，那就显出神的不义。但神说，我必不因这些事讨罪，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他必须要因着他们所犯这些罪来向他们讨罪，神要报复他们这些百姓啊。但是感谢神啊，第十节好像都一再说到神里面那个心肠，对他们那个爱，所以他说你们要上葡萄园的墙，私心毁坏。当然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对那些外邦，那些对的巴比伦那些说，你们要上去到这个葡萄园墙私心毁坏。神就差遣这些列国外邦来攻击，来欺欺压他们啊。但底下呢说出神恩典的话，他说，但不可毁灭禁忌，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所以再一次说到好像整个百姓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败坏掉的。但当神在行审判管教说，神来说必可毁坏禁忌，好像在那人啊给他们有一条出路，保守一些人，保守余种，免得完全把这个棵树除掉砍掉。神说只要除掉那个枝子因为这些不属耶和华，就说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把它砍掉。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讲类似的话他说父要咱们修剪这个葡萄树上的枝子，那些不结果的枝子要把它砍掉枯干了丢在火里烧掉他不是把整棵树砍掉，他只是把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把它砍掉，因为他们没有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没有连接在这个生命的泉源神的身上。所以感谢神，这些话都是说到神实在仍然是存着怜悯的心仍然为了他永远不改变的旨意， 因着他守耶稣慈爱时，他仍然要纪念他自己的约。啊，那底下说，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行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他们在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说他们是在攻击我，他们行诡诈攻击我。啊，底下十二节说，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不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他们在那不承认耶和华是神，在那说这并不是他。所以即使他们已经落在那个光景，神的管教刑罚已经临到他们身上说，他们还是拒绝承认他是神，他们还去投靠埃及，投靠亚述，要投靠那个虚假偶像，不是真神啊。并且他们说，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因为当时有一些假先知啊，在那欺骗神的百姓说，耶利米所说都是虚假的，他是一个叛国者啊，耶和华仍然与我们同在啊。神耶利米说，刀剑饥荒会临到我们，这是不实在的，因为在这里有耶和华圣殿。这里有耶和华神殿啊，这个到地后我们第七章，耶和华神殿表示说神的同在在这里，神住在我们当中，怎么有可能刀剑会临到我们身上？怎么有可能审判会临到我们身上啊？然后他们对先知的话是什么态度呢？他说，先知的话必成为风，道也不在他们里面。他们把先知的话当作风，好像吹过就过去了，就没有了，不在意，神的道也不在他们心里面啊。这是一个最可怕的情形啊。当先知他们向神的百姓说话的时候，他们把它当作耳边风啊，听听就是了啊。接着先知说，你们若是不悔改归向我的话，灾祸刀剑就要临到你们身上。他们不相信，他们说不可能的，神怎么会这样的对待他的百姓呢？我们是他所拣选的，我们是他所爱的。你看当时百姓的光景是这样子，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代也是一样。我想从古到今，没有天下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神的百姓没有新的事情。从前是怎样，今天这个世代也是一样。今天多少人在那说神爱我们，我们是他所保爱的，神不会这样严厉对待我们，神是爱，神是慈爱。我们常常听到这样话，神管教不会那么严厉的啊。即使人在那犯罪得罪神离弃神，人还在说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好像这些话是对的，好像这些话也是从神话里面而来的。但是他们误解神，神的爱背后是有公义的啊。这个就是为什么需要主耶稣来到地上为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就显出神的公义。所以十字架头一个不是显出神的爱，头一个显出神的公义啊。所以他才需要把他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那因着这个公义的缘故，神的爱才能临到人的身上啊。所以这是当时神的百姓的光景啊。那第十四节，所以我想每一次有一个连接词的时候呢，比方说就是因为前面那种情形，所以后面就有这个结果带出来。所以他说，所以耶和华万军的神如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就是因为百姓前面讲这些话，他们觉得先知所说的话是像风一吹就过去了，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一发一讲完，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神说不，虽然他们是讲这样讲，但神说呢，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百姓因为说这些话，说必使我的话在他们口中成为火，神话成为烈火要焚烧他们，他们就像柴一样。所以当神的话最终还要成就在他们身上，要把他们烧毁，像木材一样把他们烧毁啊。然后底下就讲到神将宣告要来审判 他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使一国人民从远方来攻击，是强盛的德国，从北方啊。所以神在那借着耶利米在宣告说，这个有一个国从北方要，他是强盛的，他们是勇敢的，要毁灭你们，要吞吃你们，还要把你们吃尽啊啊嗯。到第十八节说，嗯，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尽尽。感谢主，前面好像讲得非常严厉很重啊，有个强盛的国要把他们吞吃，要把他们吃尽，好像把他们全然灭绝。但居然最后一句话在那，因为我在还再次说到，就是到那时，在那个时候，在那毁灭临到的时候呢，他说我不将你们毁灭尽尽。所以感谢神，从这样非常严厉的审判当中，仍然再来看见神的恩典仍然在其中，神仍然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所以这些说到神这样的是这样的神的时候，不是好像让神的百姓你们说那无所谓没关系，即使我们邪恶败坏到个地步，神也不会把我们全然灭绝。人常常这样误解神的意思，人常常把神的话去把它扭曲掉了。神之所以讲这些话，是说到神在那仍然为人开一条出路，只要你愿意悔改，我就可以赦免你；只要你愿意离弃恶道，归向我，我还是可以赦免你。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今天神的百姓常常把神的话曲解了。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他有丰盛的慈爱啊，但是神之所以有丰盛慈爱，不是好像就放纵人随自己意思，你要怎么犯罪都可以，神不会完全把你灭绝掉，神不是这个意思。神之所以在那里说即使到那个光照时刻，总是还要为你们开一条出路，只要你们愿意悔改，我还是会赦免你们，还是会接纳你们。这是神的本性啊。那十九节呢，在那好像又说到神百姓那个当时那个态度啊，对神所说话又还啊，神说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好像神的百姓若在那个情形的时候，好像他还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我们身上呢，为什么有这样仇敌这样攻击我们，有这样的仇敌这样压制我们，他们好像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就他们自己来看，好像我们还不错啊，我们在这里好像还愿意来遵循神的话，好像还要守律例典章，还要过一些节期，好像还要复兴的情况，没有像神所说那么败坏那么恶劣啊，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我们身上呢？所以他们心中好像又发出一个疑问，说为什么为什么神向我们行这些事情呢？所以神就借着耶利米说，你要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你们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地上侍奉外邦神。所以神很明确告诉他们说，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你们身上，因为你们是怎样离弃耶和华，你们在这个地上就是在他们所住的那个疆地，你们在那侍奉外邦神，有一天照样神把你们掳到外邦地的时候，你们在那侍奉外邦人，他们觉得侍奉神不好。神说好，你们认为侍奉神不好，那你神把你们被掳到外邦地，那你就去侍奉外邦人，成为他的奴仆来侍奉他们啊。然后第二十节他说，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家说，一面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所以神在那里一再向神的百姓说话，所以在那里说你们要去传扬在雅各家，要报告在犹大家，让他们看见你们这些一面无知的百姓啊。为什么说他们是一面无知呢？他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他们不是没有眼，他们可以看神的作为啊，他们可以在那边听见神的借着先向他们所说话，但是他们 映射景象，他们把眼睛闭起来，他们把耳朵掩起来，故意不看，不故意不听，所以我想圣经用这些话实在描写非常生动，也实在描写非常真实。神说即使是这样子话，他说现在当听这道，意思就是说从前你们这样不听不看，现在你们还是要听，应该听。耶和华说，你们怎样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界，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好像神在那仍然在让他们 要听，在提醒他们一件事情，你们为什么不惧怕呢？提醒什么事情？他说我在那定一个永远定力，用沙在围海做一个界限，所以水就不能越过神所所定的那个界限，即使海水翻腾，但是总不能越界，因为神已经定了一个规律在那里，神水再大不能越过沙滩，这是所设定的界限。在这个自然界里面，神是用这样定力，让神的百姓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看见神所定规，谁也不能越过。所以在这里说，你们要听，从前可以不看不听，现在你们真是要听。你们都是听来看的话呢，你们就会惧怕，但是他们还是不惧怕。所以他说，但这百姓有悖逆处逆的心，忤逆的心，他们背叛我，而且心内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以色列神的百姓内心还是一样，神说你们内心也不说，那意思是说你们内心应该说我们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他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又用定收割的节律，永存不悔。神在那里也在那边按照他的命定，也在那边定义一个律在那，就像他在用沙做一个界限，水不能淹过他。神在那边设立一个定律，按时候赐予，给他们秋雨春雨，让他们能够定时的在那边有收获，让他们有粮吃，不会去。所以若是神的百姓能够看见这些在自然界神所定的那个规律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神是秋雨给你们吃，就是因为让你有收割，就是因为你们守耶和华的律法，这是在生命记里面一再提到的事情，这是神所定的一个不改变的定律，属灵的定律。所以要叫神的百姓来看，借着这个自然界的这些很自然的一个现象，说出神是怎样的神，那底下说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移里面，所以神所定立的也是一样。什么时候他们所神立法的时候呢？神就按照他所定立的，在按时候降雨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有收成，他们就有的吃。但什么时候他们离弃神的时候，神也有另外一个定立，神就天不下雨，他们就没有收割，在那就有荒凉，在那有饥荒，所以他说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因为你们的罪孽使这些就转移离开你们，你们不能得到神的祝福，天不下雨，地不出产，他们就落在饥荒里面，然后底下又讲到神百姓的情形，他说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笼内怎样满了雀鸟，他们房中也照样充满了诡计，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光正，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这是不为孤儿寡妇，不是他们亨通，也不为穷人变穷。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些百姓他们埋伏窥探，他们设立圈套陷害，就他们在那埋伏窥探，就是他们在那时时刻刻找机会要犯罪，找机会要把这些鸟捕 像一个捕鸟人，咱们射到一个圈套，要叫这些飞鸟投到它落到它的圈套里面。所以在这里就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到神的百姓，就像他埋伏在那里窥探，好像时时刻刻就找机会要犯罪，找机会要陷害人，找机会才能得罪神啊。所以他们结果，他们心里怎么样？笼内的鸟为什么那么多雀鸟？就是因为那些抓那些雀鸟的人，他们在设圈套。那神的百姓也是一样，像那捕鸟的一样在设圈套，结果他们里面呢，房子里面充满了许多诡诈，充满了许多罪恶，他们欺压人，他们作恶，也不为那些孤儿寡妇伸冤，不为那些穷人变屈。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些都是很细的细致的在描写神的百姓那种当时那属于生活那个败落，好像神很仔细的一点一点的把他们清洗，把它显明出来。那二十九节他说，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国民呢？神再次重复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岂不报复这些国民呢？神必须要向他们讨罪，神必须要报复这些国民，因为他们实在一再犯罪一再那边好像完全不把神借先知所说话当作一回事，所以神还是要追讨他们罪，神还是要报复他们，要刑罚他们那底下三十节上，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特权把此特权，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结局你们怎样行呢？再次说到当时那些在上那些做领袖，这些先知这些祭司，先知在说假预言神说这是个非常惊骇的事情，非常憎恶的事情，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既然先知应该是代替神说话，把神的心向神的百姓发表出来，让神的百姓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到有一天这些先知既然在假说假预言说欺骗神的百姓，欺哄他们那祭司也是一样，祭司应该是把神的百姓带到神面前一般人结果祭司把持特权然后叫神的百姓在犯罪，他们没有把神的律法教导神的百姓结果百姓也喜欢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先知所讲的好像都是平安话所以后面讲说到第六章第十四节，他们亲亲父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平安没事，其实没有平安。还假先知说，即使神的管教也是很轻微的，一下就过去了，你们没事的，你们是有平安的。这就是假先知所说话即使一样。所以他说百姓喜欢这件事情，因为百姓喜欢喜乐，他们不喜欢听神借先知所说真实的话，他们要任意而为，他们要按照他们所心中所喜好去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先知就把当时犹大国那个属灵真正光景把它很清楚的，并且用一种非常很生动的一个描述来说到他们当时那个属灵光景是怎样的光景，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这是为什么到最终他们结局是到说第三十节三十节末了一句话，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到末了最后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办呢？因为你们真的所行的这些事情，神怎么不因着这些事情向你讨罪呢？神不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这样百姓呢？神必须要讨罪，神必须要报复，神必须要管教，神必须要惩罚。所以感谢神，我想借着先知耶利米的话，我们也提醒我们教导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怎样来有一个敬畏心来跟从服侍神自己 啊，免得落到最终神的管教啊，审判临到我们身上啊。所以神不是单单只看外面的，神是更看重人内心真实的光景，这才是神所要的啊。啊，讲到这里，嗯，看什么补充交通。
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可以听得到。
OK， 对，我只是对读这章的时候，对于第三十节、三十一节的那个里面有一些感觉啊。那么，他说这里呢，有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这两件事情已经是大错了哈。那么先知就刚刚对弟兄交通的，他应该传神的话。对不对？他们呢去了说假预言，那么祭司呢借着他们把持权柄啊，所以那个就祭司也容忍这些事，祭司也没有在那里拦止他们是说假预言啊，但反而是借着就这样子呢，他们呢你说假预言 ，OK， 借着假预言他们把持权柄啊，他们等于是那个就权力啊，这个彼此狼狈为奸啊。那么他说神，那为什么神说我这个事是常常在那个以色列人当中已经是发生的事情了啊？就是他这里说呢，可惊骇，可憎恶。我想呢，更说到了他说百姓的喜爱这事哈、啊，我就不是很清楚当时呢那时候百姓的那个光景啊。那么先知说假预言已经是大错了啊，那么那百姓那不起来指责他们。那么这个已经不对了。那么这些祭司呢，就他们把持权柄，那么这是那个这些特权阶级，那么把持权柄呢，一定是对百姓造成一些那个一些利益上的损害嘛，对不对？对百姓不会是好，这不会有好的啊，因为他们把持了权柄，那个占据很多的那个特权。可是他居然说百姓也喜爱这事。所以显然这两批人呢，他们先知跟祭司他们所做的恶事呢，对百姓来讲的话呢，一方面是百姓没有感觉，那可能呢，那这是百姓呢也从其中得利啊，因为那个先知是说什么假预言呢？除了假预言一定是只拣选好的说啊，好听的说那个。跟那些这个警戒他们的话他们不说，哎，那百姓很喜欢听啊，对不对？这个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恶事啊，那个就先知都没有谁都没有见先知说话啊，反而呢是说平安的平安的 啊， 啊，那么所以百姓很高兴。但是呢，祭司竟然把持权柄，为什么百姓也喜爱这事呢？那么啊，很显然呢，这些祭司呢，他们把持权柄呢，很可能也带去了一批这个这个权势。这个阴僻的一些人啊，那个百姓可能有些不是所有的百姓可能啊，那么有些百姓借着这些祭司们把持权柄的时候，其实也顾到他们的利益啊，他们一定是从这其中也得到好处，所以百姓喜爱这事。那么说到这个光景呢，不但是说这些在位的他们这那个。就做些可憎恶、可惊骇的事情啊。那么他们做这些事情呢，都是讨百姓的喜悦的啊。那个他们等于是，就中文说是狼狈为奸也好啊，他们等于是利益互相啊，互相这个 cover 也好啊。那么全国好像对这个恶事啊，这些坏事啊，没有感觉了，大家都应该是从其中得到很多的。是损伤的哈，那个因为是听不到神的预言嘛，那个也没有一个公义的权柄啊，但是百姓却在其中还得利益啊，那叫他们也喜悦，所以神说呢，这是一个惊骇可憎恶啊，不但是一个惊骇，因为这惊骇是因为是我们很想不懂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更是可憎恶的事情啊。那么那个全国上下 这个如果知道自己错了，那么还有那个希望啊。他们是不但是这个没有感觉啊，那么这全国上下这个都欢喜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宝贝的神说了，不但是可惊骇呢，而且是可憎恶啊，那是在神的眼中是啊神所厌恶的事情啊。那这以色列的光景呢，那个就算是南国啊，到这个时候也是这样的光景，所以神呢那个必须真一定会兴起他自己的作为啊，审判他的百姓。
我想我也稍微补充一下，那个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看到神呢，他实在对着以色列的百姓呢，非常有恩典和怜悯。刚刚第一节那里就提到了神如果说他看到在他们的街上呢，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神就愿意赦免这诚那当然诚就包括所有的诚里面的百姓毕竟神仍然爱他们，但是呢好像找不到一个那真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当然有时候我们去思想，真的没有一个吗？耶利米不就一个了吗？也有可能神所保守的那一个历世历代总是有一些愚民被神所保守，人所不认识的。但是似乎呢，神在那里讲到这件事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他们整个属灵的光景已经败坏到一个情形呢，神都没办法拯救那这个就让我们想起呢，当神要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为他们代求，亚伯拉罕也是从50个义人开始弟兄姊妹都记得这个故事，然后到了祷告说，如果到了10个，你真的要毁灭他们吗？神说如果真的有10个，我也不毁灭。所以我们看见神实在说来不是乐意刑罚降灾的神，神一直都存着怜悯和恩典对待自己的百姓也好，对待这些列国列邦也好，即使当他要毁灭尼尼微城的时候，他差遣先知约拿，对吧？但是虽然约拿不愿意去为他们宣告神的审判，但是呢，神告诉约拿，这里有多少左右手都不能分辨的孩子，我还顾念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对整个他所创造的人，神是一直有慈爱怜悯，这是看到神的属性。另外一面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公义那神的公义呢，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是定规，神也审判全人类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有一个点呢，以色列他们吃着饱足，然而他们就开始作恶，行奸淫聚集在娼妓的家里就像围饱的马一样到处乱跑，向他邻舍的妻发私声我想这个整个呢，一面来说道德的败坏跟世人一样，另外一面来说呢，也就着属灵来看，也是完全拜偶像的事情败坏了那我们想说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想起呢，在雅各书呢他那里讲到呢，你们 饱享美福，然而你们在宰杀的日子居然骄养你们的心。哦，这实在是给我们这个世代呢同样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警戒。今天在美国这个地方呢，我想一般弟兄姊妹或者世界上的人的收入呢是相当高的因为我在一个大的公司上班呢，我们知道全世界各地呢，我们公司各地的这个这些员工呢，他们的薪水呢都是根据当地的这一个market 来定他们的薪水。那这只有在美洲跟欧洲呢的薪水高过一切其他世界各地。但是你就可以看见呢，当人的薪水高，生活享美福的时候呢，这个亚当后代的本性呢就不断的发作这个骄养人的心呢，然后好像觉得我有一个很好的依靠，别人遭遇任何的灾祸呢，我仍然是平安的别人在贫穷落后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我里面还有一点把握。这个是人败坏的情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种情形就发生在所有的人类的身上，神的儿女也不幸免。所以主耶稣很严厉的告诉我们呢，我们在末了这个世代呢，我们真是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不要让我们的心呢因着物质的东西而把我们的心骄养了，这非常可怕的事。我们属灵上会走下坡，为什么整个美国属灵上走下坡都不知不觉？然而这一些事情就是进来，所以特别要读了这些话以后呢，实在说来，神的话对我们是实在的那就是说保罗告诉我们，有吃有喝就当知足我们如果常常能够有这些走在我们前面的这些见证人，他们的生活的态度他们怎样在信心中跟随主，我们在生活上就能够简单跟随主的心就能够更坚定。好
我们就听到这里，请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但愿这些话一同呈现在你面前，你借着圣灵继续把这些话说在我们心中，直到这些话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真是存个警醒的心活在你面前，直到你日子迫近的时候，让我们是耶稣我们的腰带，主啊，能够束紧我们腰，都一同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谢谢主带你一下信息的机会，把你话继续赐下来，把你恩典的话向你打开，好像更多人听见你的话，听见你福音的时候，愿更多人相信的接受你自己。谢谢主，将天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求，阿门。